受装备，掌握学习技巧，
建立灵命，发挥学院精神，
每位学员必听的入门课程
《良友圣经学院学习锦囊》。
亲爱的学员，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学习锦囊》这个课程，我是李月欣。上一课月欣跟你分享过如何研读圣经，不晓得当你听了以后呢，有没有一些的疑问或者是回应呢？如果你在读圣经方面遇到一些困难呢，月欣很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或者呢，你也可以请教我们的院长啊，我们的教务长，我们的圣经课的老师，他们是非常的愿意为你解答这一方面的问题的。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当中呢，也会接触到很多的神学的科目。诶，到底神学是什么呢？学习这一些神学的科目有什么意义和功用呢？那这一刻呢，我们就来理解一下到底神学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研究神学啊。首先呢，我们为神学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其实顾名思义真的是很简单，神学就是一门关于神的研究或者是科学。诶，你会觉得很奇怪，神学是一门科学，怎么说呢？的确，神学是一门的科学，因为呢，跟科学一样，神学是有研究的对象，那当然这个对象呢，是神的启示了。所以呢，也有很多人认为神学拥有哲学的特色，是一种的思想，有思想的对象。那虽然呢，神学跟哲学呢很相似啊，关系也很密切，但是呢，神学跟哲学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分别。神学呢是研究神的启示，这个启示不是从人的思维推理创造出来的，而是神亲自的把自己向人启示出来，在时空当中向人彰显，也就是透过历史让人能够认识。而哲学呢，哲学的层次就是停留在人的自觉、人的反省当中而已啊。有一位研究神学、哲学之间的关系很有心得的一位学者呢，杨庆球博士，他就认为神学也配得上称为科学的。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神学有研究的对象，而他研究的对象呢，又是一个确定的事实，这一点呢，跟科学是相同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神学的研究有严格的理性的要求，科学的方法也有一定的程序，而且呢，神学所涉猎的范围是很广的，包括了历史，包括了考古学，包括了语言分析，包括了传世学，还有呢，教义理论的建构等等。所以呢，神学呢，在这一方面也是跟科学呢，有同样严谨的要求的。这么多年来，神学经历过哲学、科学，也经历过各种人文学科的冲击，仍然呢，是屹立不倒。那么，他的理性的思维呢，就是当中重要的因素了。神学除了是一门科学以外呢，也是一门关于生命的学问。那刚刚提过了，神学的对象是神的启示。有一节的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希伯来书一章一节到二节。希伯来书一章一节到二节，经文提到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希伯来书的一章一节到二节，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了解，神对人说话，神的话跟人有直接的、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关于创造和救赎这两个部分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启示。 创造和救赎也正正是神学的基本的命题，因为创造解答了宇宙和人类的来源，而救赎呢，就解答人生现世的问题。神向人表明他的旨意，同时也要求人的回应，要求人的委身。神学呢，其实就是启示和人的生命互动的结果啊。其实神学并不是一颗很死板的一门的学科，而是要求我们的生命跟他互动，跟他有回应的。所以呢，神学跟神的启示是不一样的。神学不是绝对的，是人在不同的时空底下对于启示产生了不同的回应啊。因为人在历史当中，历史的长河当中呢，经历过不同的处境，那么在不同的处境当中可以对启示产生了不同的回应的。但是呢，神的启示，圣经的真理却是永远不变的，这一点我们要注意。神学可以是五花八门，但是呢，神的启示，圣经的真理是立定在天，永远不会改变的。一直以来呢，有很多研究神学的神学家、神学的学者，他们对于神学下了很多不同的定义。那么在众多的关于神学的定义当中，月信最认同的是一位神学学者，他的名字呢是艾瑞科森。艾瑞科森他为神学下了一个定义，是月信很佩服也是很认同的。他说呢，神学是一门以有条理的陈述基督教信仰教义为宗旨的学科，主要是以圣经为基础，放置于一般的文化当中，以当代的语言来叙述，并且跟我们人生的各种课题相关。啊，很长的一个定义，月信在这里呢，再一次的重复一下艾瑞科森所下的神学的定义。他说，神学是一门以有条理的陈述基督教信仰教义为宗旨的一门的学科，主要是以圣经为基础，放置于一般的文化当中，以当代的语言来叙述，而且跟人生的各种的课题相关。这是艾瑞科森在他的一本神学的通识书里面呢所写的一个定义啊，非常清晰的关于神学的一个定义哈，当中有几个重点哈，包括了神学是一门的学科，陈述基督教信仰的教义的。另外呢，它是以圣经为基础的一门的学科。我们也不能够忽略了文化在神学的研究当中所有的一个意义，而且呢，是以当代的语言，我们现在所通用的、所能够明白的语言来叙述的。神学也是跟我们人生各种的课题有关的。那么，不晓得听完这个定义以后，你对于神学到底是什么，会不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理解呢？那根据刚刚我们提到的艾瑞克森的定义呢，我们也可以认识一下神学到底有什么特点。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学永远都是基于圣经的，神学永远是应该以圣经为基础的，神学是应该以整本的圣经作为主要的根据。圣经的启示包括了旧约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也包括了新约耶稣的生平，特别是耶稣的生平非常的重要，因为耶稣本身就是神的启示。圣经说耶稣是道成了肉身，在人的时空当中出现，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呢，耶稣的生平永远是神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另外呢，神学也是运用各种圣经研究的工具和方法来进行的。月信曾经提过了，神学算得上是一门的科学，有它的严格的理性的要求和研究的进路。那有一点呢，很值得我们注意的，神学的研究也会参考其他领域的知识，比如说会参考哲学、 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广大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这一些哲学啊、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呢，都是属于神的普遍的启示的一部分啊。另外呢，我们也要知道神学是有系统的。我们对于神学的一个片面的印象可能是觉得，哎呀，神学真的是什么都来啊，什么都会讲。但是呢，其实神学不是天马行空乱七八糟的，而是应该是有一个整全的一个系统的。那圣经当中有66卷书，内容是很广阔的，很丰富的。那神学的研究必须是着眼于整本的圣经，把散布在每一卷书里面不同的教导连贯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体系。那我们听过有系统神学这一门的学科啊，所做的就是这一些的功夫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断章取义啊，以为我讲神学的话什么都可以讲，其实不是这样的。那刚刚也提过了，神学是跟一般的文化和学问相关的，跟其中几门的学科啊特别有一个很紧密的一个关系啊。神学跟科学有很密切的关系。神学是把圣经里面的宇宙观和科学提出的一些的观点，比如说科学提出的宇宙论啊，其实可以两者联系起来讨论的。另外呢，心理学也是一个跟神学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学科。神学呢，是把圣经对于人的本性的看法跟心理学对于人格的研究理解联系起来的。还有呢，历史的哲学也是跟神学的研究息息相关的。神学是研究神怎么样来护理整个世界，神学会把这个护理世界的概念跟历史的哲学联系起来，那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人类的历史，也从一个新的角度呢来了解人类的历史怎么样在神的护理底下来发展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神学必须是反映时代的，神学必须要反映时代。神学呢是用当代人所能够理解的语言、概念、思考的模式来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应该针对现在的问题和挑战做出回应。那进行神学研究的人呢，就要小心啊，要避免一些的危机。那因为呢，真的有一些的神学的工作者呢，他们为了解决现代的议题，甚至呢不惜扭曲圣经的原意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也有的一个神学工作者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呢，就是他所做的神学只有第一世纪的人才听得懂。那这样的话呢，就只能够解决一些早已经过时的议题。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各走极端啊，有的人只注重现代这个议题，忽略了原本圣经的原意，也有的呢只是关心圣经的原意，但是呢就忽略了现代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到底要有怎么样的神学反省啊。这两方面的错误我们都要避免。另外呢一点呢，就是神学必须讲究实际，神学必须讲究实际。很多人对于神学的观念呢，就是诶，神学好像是很天马行空的，不道地的，不实际的。但是呢，这不是神学应该有的一个进路。神学应该是要讲究实际的，不仅仅是一种的理念，也应该有它现实的层面。所以呢，我们知道神学不应该是一种的空中的楼阁，而是应该跟我们的生活相结合，能够实际的应用出来。
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稣，因他每天赐给我恩典。我虽软弱，有时也会犯错，但我主他慈爱永不改变。我的心啊，歌颂耶稣，
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谈神学的范围哈、啊。到底神学是什么呢？可能我们觉得，哎，这个范围实在是太广大了。一时我们也说不出来。那在这里呢，月西呢也把从前我自己读神学的时候呢，我学到的一些关于神学范围的分类，在这里呢跟你来分享一下哈。那大概呢，把神学呢可以分为四个范畴。那第一个范畴呢，当然我们说神学必须是建基于圣经。那圣经研究呢是神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范围啊，那圣经的研究也可以细分为很多不同的研究的范围，那包括了新旧约背景啊。说到这个背景呢，我们要注意，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圣经的背景包括了地理啊，包括了历史了，包括了考古等等的范围。不要忘记，除了旧约圣经以外，还有新约圣经。所以呢，这个背景的研究呢，已经要花很多的功夫了。圣经研究的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圣经的正典的问题 ，canon， 圣经的正典的问题哈。还有呢，圣经的语言的研究，包括了旧约的希伯来文，新约的希腊文啊，还有其实圣经当中还有其他的亚兰文啊等等，这一些的语言啊，都是神学工作者他们所研究的范围。那么圣经语言呢，也跟另外一个范围相关，那就是圣经的翻译了。因为圣经的翻译呢，牵涉到语言的问题，除了牵涉到原文，也牵涉到现在我们应用的语言啊，这两个呢都是很多的学者他们穷一生的努力来投身的一个范围。那圣经研究也包括了圣经的批判研究，还有呢释经的方法，圣经的解释的方法啊，这一些呢都是圣经研究底下的一些神学研究的内容哈。那这是第一个神学研究的范畴，就是圣经研究。神学的另外一个大的范畴呢，就是历史跟神学的研究了。那历史呢，也是包括了很大的一部分，包括了教会的历史，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里面的教会的历史，而整个大公教会的历史怎么样发展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宣教的历史也是一个历史与神学研究的范围之一哈。还有呢，神学方面的研究呢也是很广泛的，包括了圣经神学、历史神学、系统神学啊，刚刚我们也提过了。还有呢，在历史与神学研究的范畴底下呢，我们也会关心到基督教的伦理学这一方面，还有护教的神学了。当基督教面对不同的异端，面对不同的新兴的宗教的时候，怎么样来回应呢？啊，这是护教神学所关心的议题。还有哲学神学，另外呢还有宗教比较，就是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的对比，还有对话，这个也是神学研究里面的一个范围。好，第三个范畴呢，就是关于教会的事工还有教牧工作方面的研究了。那这个是真的是很实际，是平常传道同工牧者他们服事的时候一定会思想到的课题。那包括了怎么样讲道了，讲道法，讲道的神学，也包括了教牧的关怀，教牧的辅导这一方面呢，直接对我们的会众，我们所牧养的羊群，我们要进行的一些关怀辅导的技巧。另外呢跟我们普世的关怀有关的宣教学，我们传福音的策略，传福音的技巧，传福音的训练等等呢，也是属于这个事工和教牧的范围的研究的。那另外呢，崇拜学包括了礼仪，教会的音乐方面啊，这个都是属于崇拜学的范畴啊。教会音乐也是很多在教会里面进行崇拜的一些人员所关心的，包括了诗歌，包括了事工的训练啊，都是很重要的学科。 另外呢，有的弟兄姊妹对于属灵神学很有兴趣的，属灵神学也是事工跟教牧研究的范围之一。那还有基督教的教育、门徒训练，那这个也是啊，当我们要训练门徒、要装备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一个课题。另外一个跟我们的行政有关的，就是教会的行政、教会的组织，这个也是属于事工的范围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教会跟我们的社会、跟我们国家的关系啊，政教的关系啊，社会行动方面，都是属于事工与教牧研究的范畴的。这是神学研究范围的第三个范畴。刚刚我们提过，第一是圣经的研究，第二是历史跟神学的研究，第三呢，刚刚提过事工跟教牧的研究。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比较笼统的，我们把它归类在一起，就是其他一般的还有基础的研究。那其中呢，包括了语言训练的研究，社会的科学啊，包括了心理学、人类学，都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那科学了啊，我们很关心科学跟信仰的关系。那还有医学了，法律的常识了，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了解，对于我们所侍奉地区的社会、宗教等等各方面的理解。还有呢，就是逻辑学和哲学。那明天呢，李兰老师呢就会为我们呢讲解这个逻辑跟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学习神学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的基本的原则。那电脑啊，资讯科技呢，也是啊，可以是相关的一些科目。那你会发现比较琐碎，也好像比较杂一点哈。这一些也是跟神学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我们把它归类在其他一般的还有基础的研究这个范畴里面。刚才月心呢，就为你很简单的、很粗略的介绍过四大神学研究的范畴，你会发现神学的天地的确是很广阔，每一个范畴底下的独立的研究的项目呢，也是很不简单的啊。过往有很多的学者投身于这个研究当中，从他们的一生，把他们一生摆上来进行这一些的神学的研究，而他们的成果呢，是我们现在正在享受着的。那么你会发现呢，刚才月心跟你讲这四个神学的研究的范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也提供了许多刚才我们提过的神学研究领域内的科目让学员来学习，特别是头三个范畴，圣经研究、历史与神学研究、教会事工和教牧研究三方面，这是特别多的。那么第四个范畴呢包括了语言训练啊、社会科学啊、科学啊、逻辑学啊，或者是法律的常识等等呢，这一些的科目呢我们几乎是没有的。那在未来的日子呢，良友圣经学院其实也希望可以慢慢的去增加这一类型的科目，帮助我们的学员更能够面对时代的挑战。在这里呢，也向一些新的学员呢介绍一下良友圣经学院的一些神学的科目哈。我们的义工培训课程里面呢，暂时不包括了神学的科目，因为呢，在更晋升一点的程度，本科的课程或者是晋升的课程里面呢，我们会比较多神学的科目。那在本科的课程里面呢，我们有一类的科目叫做实用神学科，那这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一些神学的科目了。那么在晋升课程里面呢，是我们最多的，也是我们开比较丰富的神学科目的一个课程。那里面的神学课呢，就包括了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的科目，有圣经神学的，有系统神学的，有教义神学的，也有实用神学。特别实用神学呢，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啊，特别在教会服事的侍奉人员，我们在服事的层面会更多的思考和应用到的这些的神学的内容哈。 那么这一课呢，月心跟你讲过很多关于神学的事情啊，我相信很多的学员对于神学科目都是很感兴趣的，这是很值得鼓励的。但是呢，月心也了解哈，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一听到神学这两个字呢，就敬而远之，可能呢是跟我们教会的背景有关，可能是出于不理解，或者呢过往曾经听过一些偏离正道的一些神学的观点，所以呢就对于神学这两个字产生了很负面的印象，所以呢也就提不起劲去学习了。我很希望呢你听完这一课，你对于神学有一个基本正确的认识，那么当你日后慢慢的修读更多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科目的时候呢，你能够怀着一颗谦卑的心，还有呢对于真理开放的态度，对于我们的信仰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整合。今天呢我们来认识神学是什么这个课题呢，月心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好，今天就跟你谈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您。
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对中的器皿，听他的答案我们能照做神的儿女，靠神的恩典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他的慈悲我们献上自己做活祭，圣洁的光是我看不见的闪电，圣洁的光是我圣洁脱离卑贱，成为君尊的祭司，因他的慈悲我们献上自己做活祭。